大家请合掌啊！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今天上第19次的文思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第7章大乘三系的希望唯识系的简介，一共6堂的第3堂。我们上2次啊，一个是来谈原始佛教所含蓄的唯识思想，然后谈一部分的本师论。那上一次谈部派佛教的唯识思想以进步为主，特别谈种子跟习气啊。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进行一次的，无着以事亲的师资啊，就是说，他们一切行派的老师跟他的弟子们之间的一些，他的一个传承，以及他们重要的一个论述。那么相关的附录啊，在这边有3个，一个互助，2个附录，一个是《摄大乘论》在无着师资学中的地位，以及导师有2篇，一篇是属于他自己的著作，一篇是通俗演讲。希望大家，尤其在附录一跟二啊，能够稍微浏览，可以减少研读唯识学的一些障碍，增加一些研读唯识学的一个基础功夫跟信心。那当然，像互助这一部分也有一定的深度。那这一部分是提供大家事前预习。那么今天这3个部分也没有时间能够跟大家多谈，这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自修了哈。那么在下一次的时候，在谈一切行派对大乘佛法的见解的时候，我会把前面的互助跟互入跟大家做一个整理，那么请大家在这次过年期间有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多读几遍，尤其附录一、附录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无着师资跟他的传承，那等于是包括他的主要的论述啊，他们的著作了。那之前我想除了谈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内涵以外，总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复习了哈。好，我们先来大概，等于是有一个史观。那这个史观当然是思想史了哈，不纯粹是人物，它重要是贯穿个思想。那么我们觉得应顺导师的著作啊，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部分，就是他对于整个思想的，过去、现在、未来中间的一个转折，以及各个思想当中的差异，导师称为叫做变异啦啊，这一部分呢、啊，导师的功力啊是非常深的，而且可以讲说发前人所未发。一般像欧美的学者，像日本的学者，可能他们对于文献的部分的资料啊非常完备，但是对于思想的特色，怎么样的转折，思想的源头，基本上啊，能够像导师这样的，从那么年轻的时代啊，就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来，那我们进行，今天这个内容。好，在西元4、5世纪间，啊，因为 吴卓是哥哥嘛，世亲是弟弟。那么一导师有一篇论文谈到论世亲的年代，大概吴卓论师他的生卒年，就是他的大概是应该是360年到400多年啊，那世亲菩萨可能相差个20岁左右哈，我记忆上好像是这样。那么他们以他们为主的一切行派，他写了很多论书啊，称为一切行派。以龙树的中观，在当时一进三藏，在西延600多年到印度的时候，就是空有两大车轮呢 这边有提到说近代学者意见不一啦。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佛光山编的佛教史的一个年代的表，很明显他把吴卓世亲的年代跟导师的考证大概相差将近75年到100年之间，很明显看起来这样的一个资料是很明显，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是有很大的错误了。大家如果去参考佛光山编的佛教史年表，会发现很多部分，尤其像吴卓世亲这么伟大的论师，他们所考定的年代，依照日本人或者一部分的学者这样来说，可能差距蛮大的。那么他被称为一切行派，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根据一切是一家是地论啊，这是最有名的，当然玄奘大师他翻译过来的整部的100卷的一家师地论。那么一家师地论，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它有一共有5分，其中的本地分叫做17地，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大简单介绍一下17地，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华古大学的校长，华古宗教研修院的校长慧敏法师啊，他也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教务长嘛，哈，代理过校长。他有一本书很早年的啦，应该是在民国75年所写的，叫《中观与仪解》。仪解啊，他也有简单介绍，也有参考导师一部分的资料，介绍到一部分一切是地论的内容。他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会称为宜家行派啊？宜家行派。因为在早期大概佛陀入灭以后一段时间，或者前后有一个叫我们称为六派哲学，叫宜家派。那么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伊景博硕，所以他就把这个大乘唯识学的这一派取名叫加一个行字，那叫宜家行派，是分跟印度的非佛教的哲学派的那个宜家派做一个分野，所以叫宜家行派啊。如果从慧敏法师他的著作里面，他有提到这样一个资料。那么早期的我们说优嘎，大家知道吗？喜马拉雅山很多的宜家大师啊，那只要是修定的，那都是宜家师，在印度就这样。可是到了有宜家行派以后，宜家就变成了比较接近于内学，就是佛教的专有名词。譬如说我们民国的时候有一个叫欧阳靖武的欧阳健，他跟虚大师之间呢，他年纪还可能比虚大师大的，他应该是杨仁山的后辈。那么他成立，他们称之为南，叫做我们称为支那内学院。内学院，支那就中国的内学，内学就是内明。菩萨应以五明中求，五明有一个叫内明，就是纯粹佛法的，有时候也叫内学。啊，我们香港以前有一个杂志叫内明，就是特别，其实事实上这个地方就特别会跟唯识有关的，他们叫支那内学院。在中国近代史非常有名的叫做南欧北韩，这不是武侠小说了哈，就是韩是北平的三十学会，三十我们叫三十教，以前行派叫做三十教嘛，初转有没有？初转法轮叫三转法轮，叫北平的北边的韩清净，南边的欧阳靖武，所以叫南欧北 见，北韩。那事实上，很多新儒家，像唐君毅啊、欧阳，像这个，我们称为新唯识论的作者叫熊思立，他们都跟欧阳靖武有关呐、啊，欧阳靖武有关。所以这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那这边，大家要知道，世亲菩萨有时候叫天亲，古代的翻译啦。到了玄奘大师，到了这个我们义净三藏，义净就是他们一个写《大唐西域记》，一个写《南海寄归念华传》，都是600多年的人。他们深入到印度以后，他们对于梵文的部分当然是更为精通啦。那他们就正确翻为世亲。那之前的西元400多年，西元500多年的那个叫做菩提留支，他据说是世亲菩萨的再传弟子啦、啊。他那时候翻叫天亲啊。那么另外一位真谛三藏，就是一个是真谛三藏是魏齐梁陈那个陈500多年，他们两位把世亲菩萨早年都叫做天亲菩萨，所以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对佛教的一个历史，了解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一个投影片大家以前看过，但是非常重要。西元四世纪，我说吴卓世亲是西元300多年的人嘛，季宾，这个季宾呢、啊，依照导师的考证，他是包括的范围很广，就是在以犍陀罗为中心，包括乌旃那，就是在犍陀罗北边，跟犍陀罗的右边叫迦斯米罗，迦斯米罗就克什米尔，在这一带附近的高山峻岭当中，最适合做禅修的就叫季宾啊，这个叫季宾广义的迦斯米罗。那么是搜一切有部的画区，那个时候的瑜伽师，他因为那个地方就适合修定啊，修禅止观呢 啊瑜伽师。那么紧随着金部的辟势而独立发展，这是本着瑜伽师的修正，综合说一切有系，就是他综合了以下这些，譬如说说一切有部本身的他们的阿毗达摩论师，譬如说像大毗婆沙论的这些阿毗达摩论师。那么一部分是持经譬喻者，它分两类啊，说一切有部分为一个是专门谈分别自相共相的，一个是通俗教化的。做通俗教化的就像一般就叫成为持经譬喻师了，持经譬喻师后来才变成经部啊，早期叫做譬喻尊者。什么叫譬喻尊者？譬喻尊者就是说一切有部里面的四大评论家，称为叫我们称为法救部法救啦、劫天呐、啊、世有菩萨，就是被称为这个《一波中论》的作者，还有叫一个叫妙音，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四个评论家。他们譬如说以法救跟劫天，他们被称为持经辟喻师，做专门做通俗教化的，就好像我们庄春江老师所写的、所编的《杂含经》《阿含经故事选》。那是一种类似这种可以比较倾向于做通俗教化，比如说法句辟喻经，或者叫百喻经，或者叫出药经，只要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的本源部里面的很多都是属于辟喻因缘这一方面的。那他们都是在民间做一种通俗教化，他们的影响比三藏法师跟禅师还大。以前唐朝的时候，日本留学生到唐代回到日本，说当时的长安看到法师通俗演讲是万人空巷，影响很多人。像早期的我们像这个星云大师，可以说是比较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早期的辟喻尊者就是他们这些，后来叫他们称为持经辟喻师。慢慢的这些持经辟喻师他们离开了一样的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十有，变成现在有，然后引了18部的早期部派的那个叫做缩转部的那个叫金部，假用他的名称变成叫金部辟喻师。我说那个历史上是这样的。那他们这些 瑜伽师本着他一定的体验，参考了金部辟易师，等于是他是综合学派的哈，应时机而直通大政。那当然是他们是继承了，这些瑜伽师继承了金部的过位无体，就是过去未来是没有的，主张现在有，有一个细心相续的十种，就是说他是透过心心相续来把那个能够让我们生死流转的那个种席，它被细心所含摄，等于到后来叫被阿赖耶识所含摄了。然后说外境是不死的，最后导入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都是万法唯心造，那就变成后来的大乘瑜伽学啊，但是一切行派。那这边提到这边，就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特别复习一下所谓的种子说。总习说哈，好，到这边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以前读到的部派佛教思想的范论，因为一路下来大家会有一个清晰的理念，部派的重要的不同的部派不同的思想有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叫三世实有，所以确有部，一个是现在有，那他们两个都论到了所谓的色法跟心法的自性自相，就是最小粒子啊。他们从时间上来说，他们分析到一个叫刹那，对不对？事实上那个刹那是讲心啊，分析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分析到都会是不是一念之间，有没有一念之间，你一定要用一刹那来表示嘛。所以在谈到分析一切万法的当中，要么谈到色法，要么谈到心法。色法的部分就分析到所谓的即为，心法的部分分析到一念，就是一刹那。那么在这一刹那之中，就有现在有跟三世有的不同，这会跟种子说有关系。我们先把弄一个伏笔啊，伏笔。一念见地，次第见地，这是跟大乘的修行方法，后来的大乘叫做直从灭地下手有关，这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啦。这个叫见次见四地，一念见灭地啊，这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修行基本上都是一心见灭地的。好，这是一个最重要跟今天我们有关的。第二个，这个引申下来到这边，不管佛陀的时代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都是要解决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一生当中能够保持一定的记忆力呢？我们叫意念圣，对不对？我们的作业，谁在作业，谁在受报啊？这个从这个时间上谈到了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轮回的主人翁啊。那这里面有两派，一个是属于五蕴和合的不特伽罗来作为意念作业受报的那个主体，另外一个心心相惜一心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不特伽罗一心，刚刚提到呢第三个嘛。那么主张三世有的，它是不是跟前面那一个第一项就有关系了？第一项叫做三世有跟现在有吗？然后它会影响到不特伽罗跟一心嘛。主张三世有的部派，它是依应处界身心的综合活动来解说，这个叫做平等门，记不记得？那么有一派现在有的是依一心来解说，叫心心相续，那个叫做殊胜门啊，就是以心特别，因为五蕴当中有心嘛，有色嘛，啊，名色嘛，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发现，我们要细说从前呢，啊，从我们早期谈部派这样下来。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啊，事实上它不是纯理论的哦。刚我们提到说瑜伽行派是跟止观有关的，跟修行有关的，跟生命的从烦恼到解脱有关的。所以部派为什么称很多称为禅师大师，是它不是纯粹理论的。当然各个部派从最初的从中出教，就是谈修行，到后来变成跟人家辩论，离开修行比较远，辩论的比较多，那是每个时代的宗派都是这样的，包括中国的各宗各派也是这样的。在印度的瑜伽行派早期很重修行的，到后来就变成论理的部分，有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说他失去了修行的特质，是有这个东西的啊。这就像导师以前讲过说，哎，我们讲天台止观，天台止观很有名，可是到后来谁真正能够来修行圆顿止观啊？是这样意思。好，那我们现在从一刹那谈到一刹那，从时间上，时间上分析到最后就是一念嘛，一念就跟心有关，它为什么跟种子有关呢？啊，我们来看，在三世一切有的思想中，像说一切有部，像独子部，像说转部，他们认为三世的一切法都是如如不变的，叫做法体恒住，法性恒住，啊，一切法如此如此而恒时不变，不是常哦，它叫恒哦，啊，虽不变而随因缘而生，因缘坏而昧，所以说叫法性恒住，随缘起昧。法的体性是个个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是恒住的，随着因缘而有作用的起昧，它有作用哦。你不能说法体在变，你只能讲说作用随着因缘而生昧啊。啊，现在有的学派认为未来、过去都是假立的，只有当下的现在才是真实的，对不对？叫现在有吗？然后他的举证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说的是如理、如经、如法呢？因为他说佛曾经有说过，曾有当有，这是早经证了啊。这都是不离开现在的，曾有与当有，听来似乎不大具体。到了进步，就把这个曾有跟当有的实质内容，他就用种子欣喜的思想来给他做贯穿。好，先谈哦，刚刚提到的部派的意义当中有三世有、现在有、有补特伽罗、有一心。那这个地方就要谈到部派佛教的时间观里面的现在有。引发了种子欣喜的思想啊，接下来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现在法，我说现在有这一派了哈，现在法升起以后刹那就灭了，曾有是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其实现在有的学派叫做现在幻有，过去的曾有，未来的当有啊，现在是实有啊，这样。那他就是说曾经有过了，因为刹那灭时就欣喜而成为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就像种子一样，这种欣喜所成的力量，就是我眼前造业欣喜所成的力量，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它是一种潜能，所以他把它称为曾有，曾经有。那他说其实就是现在了，就曾经有，可是他跟现在有关，他只是没有发现出来，他隐藏在现在有的潜能当中，被称为曾有啊。说当有是说就是种子，那么他没有离开现在，同样的道理啊。这种现在有的学派的思想，老实说，依我的看法，你一定要讲到潜能或者种子。这样的潜能的思想才能够圆满来解释过去、现在、未来了。由于时间观的不同，有现在有跟三世有的两派，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唯识思想是继承现在有的学派，唯识家指出过去、未来是假立的，故以种子心现行，现行心种子来说明一切法的起昧，他的教理跟金布施特别来得深切。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瑜伽行派吸收了金布的种心种子心息说吗？啊，是这个样子。好，那个叫做一心派，对不对？现在谈补特伽罗这一派啊，补特伽罗几个例子啊，几个例子，他跟唯识的关系虽然不是那么的亲近，但是会引发种子的思想，然后从显现论到潜在，这个叫做 分别说系的印度大陆派的三派之一。大家知道分别说系在印度大陆有三派，在海岛有一派叫做南传的赤铜业部，印度的大陆有叫引光部、法藏部跟化地部。这个化地部就是无着菩萨的出家，据说据玄奘大师的传说了的记载，是化地部出家，世亲菩萨在说一部出家。他立了三种五蕴，第一个叫一念请蕴，就一刹那有生灭法、一刹那的五蕴。第二个一期生命的五蕴，到死的就没了。但是这两个都不能够解决记忆受报造业受报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就凸显出一个叫穷生死运。这个穷生死运啊，一定是跟着慧远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后你成阿罗汉了或者成佛了，你这个穷生死运叫做我生已尽，患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个时候的穷生死运到那个时候才不会再有作用了。那这个叫穷生死运。这三种运的层次不同，分三类五运。这五运穷生死运刹那灭了，一生灭了，表示前面那两个运了，对不对？但是因为那两个运在人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起作用，可以生死不断，就是因为有一个维系的五蕴不断的延续。这个如果在缩转部叫做圣意不特切罗，如果在独子部叫做不可说我，如果在化地部叫做穷生死运，都可吗？他们都是不特切罗这一派啊，对这一派。部派的论师不会离开五蕴来谈很多东西的啦，也很实际啊，他也不是说非常理论性的东西，他也是扣紧了生死流转涅槃解脱嘛啊。直到金刚一定断尽一切烦恼，有漏的五蕴才彻底灭了。这当然是属于有漏的穷生死蕴啊。瑜伽行派以穷生死蕴为阿赖耶识，这无着菩萨就这样讲了，应该是种子阿赖耶识。声闻法中维系的深浅的存在都是阿赖耶种子，是思想的启发者。因为我现在谈这些就是要让大家一个印象，种子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个观念啊，让它贯穿起来，这样你会读起来就像读历史，但是呢历史当中有东西让你不会觉得很空洞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不是，这也不叫复习了，这一部分的资料上次有提到一部分，等一下我会再复习一些，但是我这个是先把它贯穿。金部种子啊，抱歉啊，这边都写一个金部啊，金部的种子思想啊，金部辟易师采取的过去未来事物现在是有的立场，与大众分别说系一致，因为大众分别说系也是主张现在有的，在法义上有重要的贡献，是种子或心习说。有时候种子跟心习后来是几乎是一件事啊，大乘为大乘瑜伽行派所采用。有以为，有的人以为这样的种子思想是根据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就是所谓的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的话，的大乘经里面讲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就无始以来的种子是一切法的根本啊。他说这个根据这个才有所谓的金部种子思想的发展，导师说那是先后颠倒，历史颠倒了啊，部派先有才有后来的所谓的阿毗达摩大乘经。那么对种子说早期的辟易师也没有讲那么具体啦，到后来对种子说的比较具体的是像中论里面所批判的那个金部的从芽，从就是种子生芽相系而有果的那个不长不断，这个不长不断跟中观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只是在提说种子思想最重要还是从金部来的啊，金部来。那么谈的慢慢越谈越具体，谈到所谓的三阶段，种子相续成果啊，结个结果，那个是在可以说是所谓大毗婆沙论完成以后， 也就是西元150年到龙树菩萨是死的，因为龙树菩萨是150年出生，龙树菩萨再去看到这个资料可能已经四五十岁三四十岁，所以是在这个中间出现的。那么从种子生果的譬喻啊，它有三个传生的一个原则，一个是相续，我这边不能够详细讲，因为这个上次有提到一些的，一个是相续，种子生芽生茎它是相续的转变，然后有差别，就产生一种功能，这个差别我们说叫做亲身自果功能差别，跟以前不同，就是功能的殊胜，是事实上就是产生果的意思啦。所以从心心相续，有没有心心相续转变而感果，这个差别就是已经感果了，我们叫做易熟识。到这个时候种子欣喜等已从世俗的譬喻转为义理上的术语，义理上就是法义上的咯。开始我们谈种子是一种世间的譬喻，大家先把这个譬喻，种子说是一种譬喻，大家先留一个印象，我最后会做一个反思。心性本净说也是一个譬喻，种子说也是一个譬喻，大家先留在脑海里面，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它是一个譬喻，从比喻到论理义理上的一个说明啊。好，这个是进步的种子思想的一个三个，等于是三个一个程序了哈。那么种子欣喜到底以什么为基础而能够相续转变生果呢？这个在部派里面有四种说法，那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最重要的从跟大乘唯识学有关的是一跟二，就是要么就心心相续，要么就是六处受熏，就是根生除此种啊，根生此种，大家知道有这样就对了。一个是比较是属于心的，一个是属于比较是五蕴和合的，对不对？好，那这是我已经把这个谈到瑜伽行派的初步的，让大家有一个他的一个过去的产生种子思想的一个背景，先做一个交代。那由底下先做一个种子说的复习。那接下来我会再详细谈无着世亲他们的传承，啊，等于是进入我们今天课本的主题。之前我们还在复习一下种子，但是可以快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种习跟无尽论嘛，哈，我们做个复习。那谈到细节就这些嘛，种子欣喜，然后所谓的烦恼有随眠习气阿赖耶，那么种子有所谓的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因为叫流转门环灭门，对不对？那么种子也有心心说也有本有说，部派就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不对？大家未来要想一想，到后来的大乘唯识学瑜伽行派，本身无着菩萨他就有心心本有交错论啊，都其来有自啦，那你怎么来分辨呢？你用什么立场来看他呢？啊，所以给大家有一件鸟看这样子。那无尽论那是未来我们在第五堂第六堂详细谈到他的一个经文论文更可以了解。那上面我们就知道细心持种境界不实垢位无体，大家未来对这个东西啊就印象深刻了哈。总习说啊，我简单跟大家念过啊，种子跟习气是唯识学上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你虽然有一个细心相续，它是一个本事的东西，是要解决过去现在未来记忆造业受报的问题，那是本事思想，称为细心，或者称为第七心，或者后来称之为第八识，那个是本事。可是你那个本事啊， 你要让它起作用，你要靠种子跟习气啊。所以阿赖也是叫做集起心，但它里面含藏很多种子，有这个种子你才能够变，受到因缘的触发而种子起现行，才能产生作用啊。啊，所以一定要靠种子跟习气，所以它一定要跟细心合流嘛。细心到后来就阿赖耶识啊，这样就奠定了唯识学的根基。那探索生命的本质就谈到本事，要寻求为什么法会生生灭灭，但要想到种子跟习气啦，啊，有一点像说本体跟作用嘛，啊。那么简单我念过就好了哈，这样的总习的思想，他如果你是不没有，你不主张过去、现在、未来，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法体都已经在过去、现在、未来中都已经有了，所以他不需要另外提种子思想。上次提过了，你既然要谈种子思想，一定是主张现在有关。所以说，不论他有没有建立种子与习气，这些潜力的保存总得安立在现在啊。那现在在哪里呢？啊，现在哪里？那就是要涉足到有情人身上。那这我们刚刚提到了啊，这只是在回头来讲说，现在有的你不得不安立在所谓现在的所谓的总习说了。那么种子的思想是来自阿含经的五种子，我们称为叫色受想行识，是五个种子吗？请问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一部经啊，那个是譬喻说诶、啊、那么像大乘唯识学的种子说，原始佛教当然没有啦，原始佛教的那个种子说我们等一下会再把经文给大家看一遍，那个是一种比喻啊，要到了有部一师与经部合作才能够发达起来。这个有部一师啊，未来大家慢慢去了解。像我刚刚提到大毗婆沙论被称为说一切有部的百科全书，大毗婆沙论成立在西元的150年，但是大毗婆沙论基本上他们叫做说一切有部的正宗，他们在讨论在西元前150年有一位非常伟大的论师叫发智论的作者叫迦丹延尼子，他是西元前150年的人，在他著作了发智论以后，300年间大家都在讨论他讲的东西嘛。后来才结集成一个大毗婆沙论，那是西元150年。那么西元150年那时候的四大评论家有两个人是属于持经辟义师，就是辟义尊者。另外有两个人是属于叫做有部义师啦，就是说他是非常有名的论师，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同意迦斯米罗所谓的大毗婆沙论的这个毗婆沙师的主张，所以他叫有部义师，代表人物叫做妙音以所谓的四有菩萨，他叫有部义师。那法救尊者跟那个劫天他是属于持经辟义师，其实那个持经辟义师过去都称为菩萨，叫法救尊者被导师认为是部派佛教人间菩萨的典范，这有原因的呢啊，他们其实他们那个时代啊，大家知道哈、啊，大毗婆沙论是部派佛教的论师，可是大毗婆沙论完成的时间是西元150年呢。西元150年，大家知道西元50年，般若经已经出现了，马明的老师叫协尊者，他就是专门在弘扬尊重般若经的嘛。所以部派佛教的时代，大乘经已经出现了啦。只是他属于声闻部派，声闻部派啊、哦，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种子在阿含经是一种比喻啦。但是早期原始佛教的观念没有像到后来经部这样的内容的定义啦。我们来看那个种子阿含经怎么讲，所以大家知道嘛？大家上我跟大家提过，在阿含经39经讲这五个种子，就是讲攀岩四识住啊，叫做色受想行识啊、哦，这五个种子。它是一种比喻啊，啊，比喻啊，大家知道说哦，早期阿含经的五种子是一种譬喻，不是说真有一个种子，啊。那么这个种子，早期的意思是指同类因果，到后来 到后来他的种子到了后来阿赖耶是称为有叫做异熟果，叫做我们称为有复无记，有没有？大家过去有这个印象，大家知道这样就好了哈。那这个是种子，先给大家知道一下哈，做一个复习。那另外我只复习种子说里面建立种子说，除了我念一下哈，各派都有种子思想，但特别发挥而贡献更大，但算进步嘛，还是围绕着进步哈。进步我这边讲说，最早的能够引发大家种子思想的这个进步是非常早的缩转部，也就是异部中轮论里面所说的缩转部哦，不是后来的金部批师。那么他早期从缩转部流出以后，建立一个叫一位印，一个叫根边印，记不记得啊？根边印，那这个是种子说的批啊。事实上这一位印跟根边印有一点像发地部的穷生死印，有一点像，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了，因为它有两个嘛。那穷生死印只是谈你，其实穷生死印是内在的，所谓的一念请五印跟一生的五印可以讲是属于作用的啦，作用印比较接近作用印，穷生死印比较接近于一位印，就是根本印就对了，另一个叫作用印，一会儿一个叫一位印，一个叫根边印、哦、那么这样的种子思想，除了早期的缩转部引发大家这个种子观念以外，这是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穷生死印也引发种子的思想，对不对？这是属于不特切罗这一派。但是你给大家看随眠，随眠跟不思法，这个不思法是正量部的，色事是大众部的，这是属于大众部的作用式，作用式。其实大众部有一个叫根本式啦，有啦，根本式就是他们所说的，我们说叫做本体的东西。无作业是诚实论的讲法，说一切有部有一个无表色，早期的说一切有部是用无表色来表示一种潜能啊。什么叫无表色？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身体，我的嘴巴有了动作，讲完话以后会产生一种后坐力作用力，那作用力就变成叫做无表色，无表色就藏在藏起来了，但是它哪一天它会起作用的，所以它是一种潜能，也是表示另外一种种子说，只是说一句而不叫种子。导师这边只是在讲说相类似的含摄那个潜能思想的，除了穷生死运，除了这边的一位运，除了大众部的色事，除了诚实论的无作业，说一切有部的无表色，以及正量部的不思法，或者部派中的随眠，都是心不相应行法。什么叫心不相应行？就是说它是你察觉不到的，你察觉不到的，它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的潜能、哦、所以他说这个是向种子思想前进的啦。不管你是不特切罗这一派，你是一心这一派，都会内在都含摄有一些不同形式的种子思想往前走。金布斯也是从业力潜在的思想慢慢走向种子论，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谈到种子竟然会产生这么多的一个观念、哦、所以这边提到说种子说的成立在西延大毗婆沙论，西延100年到龙树菩萨是150年到250年中的人出现真正的比较具体的种子说，就是芽相续，新鲜相续，然后造业，然后有一个果。那这是三说了哈，种子就是业、新鲜相续、爱为爱果，有一个三阶段。那接下来要复习的是指有漏种子，也就是说在种子说里面，在部派有所谓的心心跟本有啊，就是像早期金部的本意，像势利罗多，势利罗多啊，势利罗多是比世亲菩萨年纪大一些，他们两个都主张是 这个种子是熏习的，就是熏染的，等于是它不是本有的。可是后来很奇怪的，一类已经为量的见解就不一样，像成业论，这成业论的作者也是记舍论的作者，同样是世亲菩萨呢。可是他是一类已经为量，他就认为本质种子是本有的，啊，同样是世亲哦，他就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这边只是要给大家知道说，种子在部派就有心心说跟本有说两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在经部跟有部的融合基础上，接受大乘的思想，从小有到大有。什么叫大有？他们叫做有宗嘛，对不对？大乘认为依实立假，所以小乘的声闻部派的依实立假，到大乘佛教的依实立假，叫小有到大有啦。啊，这个是谈到说种子心心与本有，到后来早期的部派有信心说有本有说，到了大乘瑜伽行派也有信心说也有本有说。啊，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好。好，那就我们就复习到这里啦。接下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无着师资及其传承。啊，这个我们再大家再复习一下。无着与世亲是瑜伽行派的代表，那么最重要是根据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那么事实上，鸠摩罗什当时翻译的很多禅观的东西是跟僧伽罗刹有关。这个僧伽罗刹哈，被称为印度传说中的贤劫第八佛，未来佛了，就是弥勒以后的下一个。有一个，那是第七佛，叫光焰佛，啊，这个是第八佛，叫僧伽罗刹啊，僧伽罗。在过去，他是被称为菩萨，就对了。好，我们先来介绍被称为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叫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分为五个单元，也是本地分。这个本地分就是十七地，十七个地啊，十七个。章节了啊，另外是色觉得分，它是在解释本地分的。色是分、异门分，我念一下，导师有解释了哈。本地分是根本的，分为十七地，所以我国起初传说的十七地论，因为它有单独的啊传译本。色觉得分是觉得本地分的，那另外那三个、那两个色是分跟色异门分，是对阿含经的教体哦，教体。比较总观涵盖式的解释，以及阿含经中不同名字，以经中以不同名字来表达同一内容的解说。就阿含经里面有一种叫做意有多名嘛啊，那很重要的色是分是杂含经的修多罗的部分的解释，以及律的本母叫摩达里嘎。那印顺导师的杂含经论汇编，就是把杂含经跟瑜伽师地论的色是分里面的某一个内容，就是在解释杂含经的某一部经，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本书，叫做杂含经论汇编。尤其是这个色是分主要解经的部分是修多罗，所以到后面的子业啦，后面的如来记说，有些你看不到解释，是因为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的色是分是专门解释啊杂含经里面的修多罗，修多罗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其他的部分你就看不到它的解释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杂含经，我们有时候去尊重南传的部派的论书来解释南传尼卡雅。相应部有南传的论师们在解释相应部，那么北传的杂含经是说一句有部的传承，也有瑜伽行派的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色师温在解释杂含经，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导师，你如果问导师，这个我们美国的南传佛教的权威菩提比丘也去问过导师，他是部派的产物，你不能说哪一个绝对是正确的，就各有传承啊， 因为它是不同的传承。那么宋本当然也有出入了，也有出入。那如果两者都是共同交集的，那当然可以给我们做最重要的参考。好，我们来看十七地。十七地的内容，导师这边有一段话是印度佛教生死的一段话，他说十七地中是以五世生地异地为先，表示了新意识为主的佛法，表示说五世跟异地是 代表六世，对不对？六世嘛，解释新意识。那么玄奘大师翻译的十七地一共有十七个单元，其实他是在谈修行。我们来看五世生异地这两个单元是谈所有一切的凡夫他的新意识的状态，对不对？接下来有形有地，有形有四地，无形为四地，无形无四地，定地不定地，有心地无心地，这几个从三到九都是在谈凡夫，但是他有禅定的深浅经验，同不同意？从这个名称你就大家知道了吗？前面两个是在谈一般所有凡夫共同的没有修定以前的新意识的心态，接下来谈有修禅定的凡夫的心态。但是这个有修禅定的可能后来变成我们称之为他也可能是外道嘛。接下来是透过佛法的四依流支的修行，所谓闻思修，你看看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就是说从凡夫到圣者之间修行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充满了修行的道次第啊。从凡夫到圣者之间往前迈进，到后来就变成声闻缘觉，叫二乘人，对不对？另外就一个叫菩萨地，有一地无一地，那个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一定的定义嘛。你如果从声闻佛教，我们说早期也有两派的讲法，一般最通俗的讲法就是说，我的色身还在，有一，我色身就是等于慧身敏智的，就无一。那么这是玄奘的汉译本的十七地的前后顺序，但是西藏的呢，就把声闻地跟菩萨地放在十七的后面，不过本质上没有不同了啊。所以起码我们对十七地有这样的印象，从凡夫修定，从凡夫往圣者迈进的一个修行的路，所以它真的是叫做瑜伽师地论，而且很重要的，它很详细的提到了修止观的内容，所以叫瑜伽行地，瑜伽行派，它是瑜伽就修止观的嘛，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大乘瑜伽行派、大乘唯识学的根本论。那，但是大乘唯识学虽然号称有很多根基的经典，譬如说我们讲说六经十一论，你给他看，如果是华严经，华严经被称为唯识学所根基的经之一，可是华严经里面只有十地品里面的叫做三界是一心座，三界是心座，只是这个所谓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一个叫做若人意了之，对不对？他就心和众生三无差别的那个观念，那是那一点点，但是最重要的是经证啊，应该就是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那这个解深密经竟然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我们来看内容。在宋元嘉十二年，西元435年，中印度人叫求那帕陀罗，大家知道求那帕陀罗是印度应该是东南方的人，这个人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杂含经的翻译者啊，杂含经的翻译者。他早年我们来看玄奘大师在西元645年往生，大概你看他相差200年，对不对？他当时 比丘那大师早200年就翻译出了《相续解脱经》，第一义五相列。好，这边提到学者的考证，他所翻译的《相续解脱经》是解生灭经的后两品，哪两品？后两品就是分别瑜伽品，以及就是成所做的，就是如来所做的，也就是后来的成就品，就是三乘圣者修止观成就的内容，就是后面两品。那么第一五相类里面谈到三转法轮，那么可见这是解生密经的前面几品，圣意地相品到无自性品，然后前面的五品。求大拔罗罗所翻译的《相续解脱经》，经前都有如《相续解脱经》中说一句，可见这不是一经一词，而是从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色抉择分。色抉择分就是在解释本地分的啦，它是这个解生密经是从色抉择分里面引出来的，所以关系密切。那么谈到这边，我自己也有一个感想啊，我就觉得说，早期像导师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法师们，他们确实非常用功，而且他们所看的经论呢、的深度蛮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导师比演培法师大概十岁，演培法师在民国85年往生。导师最欣赏的一位学友叫妙清法师，是民国65年死在菲律宾。85年那一年，演培长老死在新加坡，那时候导师刚好在新加坡。那演培长老在民国41年曾写了一本书，他讲了一部经，然后他把它写出来。民国41年，就我出生那一年，民国41年，导师47岁，演培长老37岁，37岁，他已经写出了《解生密经》的解释。但是大家有时候你没有本人没有看到导师怎么解释《解生密经》啊，但是因为《解生密经》，导师当年在大陆的时候讲过解生密经的前面的五品。那我们演培长老他写的解生密经的这个解释，遗体的解释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他解释前面的五品是根据导师的开示，后面分别瑜伽品以后是演培长老自己的说法。所以意思是说，有半部解生密经的解释是导师的东西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看解生密经，就可以来参考演培长老的剃观全集，里面有一本叫做解生密经的解释，遗体释。那因为这一部经太重要了，它是所有的大乘唯识学的根本经啊。那等一下我们有谈的一部分内容就跟这个经有关。那之前我们在谈到大乘经里面的唯识思想，其中有两个内容就是跟解生密经有关，跟它有关。所以先跟大家报告说，瑜伽师地论跟解生密经还有色大乘论，可以讲说都是唯识思想早期唯识思想最重要的经论。那这比后来的八识归体颂那重要太多了，因为八识归体颂它已经是后期可以说是世亲的唯识三十论，他写的唯识三十论的颂，后来他的十个传人包括玄奘大师的老师护法论师，他们几个人有十个人来解释唯识三十颂。那么杂罗翻译成成唯识论啊，这个是玄奘大师。可是玄奘师自己本人有一个叫八识归体颂啊，那个八识归体颂那是后来的著作。所以我想大家先对那个经论啊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一个印象。那附带跟大家报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考 昭惠法师有一本书叫初期唯识的思想的介绍，它叫做一切行派形成的脉络。那因为它里面特别介绍一个好像叫做入门书，一个它称为叫做大乘广武印论，安慧菩萨写的啊，另外一个叫做阿毗达摩杂集论，也是安慧写的。那导师早年曾经讲过大乘广武印论，也就是说它比白法明门论容易懂，因为白法明门论就是一个条状条状。比如说我们以前大专佛学讲座，我们的忏公啊，忏音法师还曾经讲过大乘白法明门论，就是一百种法，记舍论叫做五法，五位七十五法啊，那大乘唯识学叫五位百法，就是把一切万法分类啊，分为一百种或者七十五种。那这个大乘广武印论，它就是比较是能够让你去把握五印的特色，从五印里面去分析，去了解心心所法的定义，它比较能够纵横贯穿呐、啊。那这安慧本，因为导师也是根据那个去讲的。那导师以前有一个老的很不清楚的那个，就是录音啊，录音就是大乘广武印论的录音，很难听，因为它太不清楚，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那大家有一个印象。那你如果一般你说一开始读成唯识论，实在是一定是不懂的啦。那我们对佛法的名相导师讲说，我们也不必急，我们可能要从源流上，譬如说我们讲说随眠或者说习气，我们要先了解习气并不是那个种子呢。早期的习气是讲说欧罗汉还没有断习气，我们要分析那个名相的原来的意思啊。阿赖耶本来是指烦恼啊，对不对？后来只要它叫阿赖耶识，所以这样的分大家会比较能够清晰一点。所以我想这一堂第一节我们就先报告到这里，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继续哈。因为这个《解释密经》呐、啊，跟这个《一切是谛论》呐、啊，在我们未来的三堂课啊，导师的引文有不少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那么当然要读瑜伽师地论是不容易，不过解释密经如果大家有兴趣，因为他大概这个解释也有四五百页啦，那演培长老一般他的解释都是非常详细。那譬如说像导师的成佛之道的颂自己有解释啊，演培长老解释成佛之道，哦，那是一大本 啊他的用语是蛮浅白的。那导师的文字是很精炼的哈，有时候有人讲说很难增减一字啊，这是导师的风格。好，我们接下来看，刚刚提到瑜伽师地论啊跟解释密经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无着师资及其传承。好，这个无着，因为它阿桑嘎，它是叫无障碍了哈，无障碍，所以念起来应该念无着比较正确啊，没有障碍啊。无着与是亲啊，是兄弟，他是犍陀罗富罗沙富罗人啊。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这个地方现代的名称，叫做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啊，它是犍陀罗国当时的都城，依玄奘大师所传。这个我这边为什么用红朱红色，是因为他两个所传的内容不同。玄奘大师在他的《大唐西记》说，无着在化地部出家，世尊从受一切有部出家。那有些人就会讲说，依据他的传记会说无着是在受一切有部出家，那不管啊，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到无着论师 在他的色大乘论里面特别提到化地部的穷生死印啊，所以应该可能有关联的哈。无着修学大乘在阿育陀国，我们等一下也会让大家看一下阿育陀国的地图，中印度。那夜晚上升朵率天，从弥勒菩萨受学瑜伽师地论啊的本地分的哈。那么这是一说，贤亮大师所传啊，西延六百多年所传。底下这个波斯潘多法师，波斯潘多就是世亲的，梵语叫波斯潘多哈，波斯潘多哈，这个弯斗，这个弯有时候是用涅槃的盘，所以你如果去找大正藏啊，你如果去找这个用这个盘去找，找不到这个钻，这个是应该是真谛三藏的所翻译的波斯潘多法师传，他的讲法是说弥勒是每天晚上从天上来人间为大众说的，一个是上升天上，一个他来人间啊，这个是不同的传说了哈，大家就有这个印象。那么无着论师无着菩萨从弥勒，至于弥勒是何许人，等一下再说。从弥勒学得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神话。那虽然如此，从宗教界的领域来说，他事出有因呐、啊、哈。导师等一下会分析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个注解，叫犍陀罗的国都叫富罗，叫富罗沙富罗啊，我们来看他的梵英文吧。哎，注解好，我们先来看阿育陀国，瑜伽行派以阿育陀国，因为我们知道无着世亲他们是西北印犍陀罗的人，可是后来他是来到了中印度的阿育陀国，也是应该是吉多王朝梵文学复兴的时代啊。这个地方阿育陀国比较接近，应该是叫做当年释迦牟尼佛到那个33天为母说法。据南传的资料说，这个33天的摩耶夫人她已经投生到天上的时候已经变成男孩子了不是妈妈的那女孩子的样子啊。那么这阿育陀国就是佛陀到33天为母说法来到了人间，据说莲花色比丘尼就是在那附近中印度迎接佛陀的，所以是确有地名啊，确有地名。那另外一个名称，它是这附近的哈，名称我一下忘哈。那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刚刚的传说说到天上呢，还是弥勒来人间呢？就是来阿育陀国啊，传授弥勒菩萨的实际论。那么无着的弟弟在阿育陀国回心向大，就是本来做记舍论嘛，后来又做了大乘成业论，又做了大乘白法明门论，又写了很多论啊。那无着的弟弟是阿育陀为吉多王朝的首都啊。那瑜伽师地论都随金布施说，当然也截取了一部分有说却有部的法义的内容，可见济宾区的金布施瑜伽师当时都向中印度发展，往西北往东南移就对了。一分经为量子的瑜伽师，就是大乘成业论里面所说的那个叫集起心跟种种心，集起心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阿陀那氏的，种种心就是那个种子啦，起现行。如果阿赖耶识是本体，其他的六识就是它的作用识哈，作用识。那么世亲菩萨在大乘成业论里面引用了一份经为量者的集起心跟种种心，这样就回小向大了。将经部所说的种子生现行，心习生种子，这个一种循环的因果道理，建立在以阿赖耶识为基础的、为依止的基础上，以 Yoga 止观为中心。哦，刚刚看到实际地论了嘛？以止观为中心，组织起宏伟严密的唯识学，这个就是谈到的阿逸陀国。好，我们来看他的出生地，白沙瓦 ，Peshawar，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城市，古称 Peshawar， 就是这个。就白沙瓦，我们现在看到名称叫白沙瓦，它是当时犍陀罗国的都城，在西元400多年，法显曾经来到这个地方，佛教盛行。到了唐朝，玄奘大师在600多年、200多年来以后，就变成人烟稀少，迦兰方会，就是迦兰就是寺庙。记得魏晋南北朝一个作者叫杨炫之，写一本书叫做，我们叫什么？什么迦兰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好像叫是《洛阳迦兰什么传》哈记哈，有这样的一部书。那么后来他这个，后来他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哈，白沙瓦。那这个白沙瓦，它是在西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跟东巴基斯坦本来是一个国家嘛，后来西巴基斯坦就称为现在的巴基斯坦。就现在有一位被刺杀的一位，两个女总理都被刺杀哈。那右边那个国家就非常常常做水灾的地方啊，那叫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啊，各自独立的。那这个地方犍陀罗的很多艺术文化，因为都是在白沙瓦啊。大家知道哦，原来以前吴卓世卿就出生在称为巴基斯坦。啊，事实上啊，大家看到。大毗婆沙里面很多伟大的论师，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释有菩萨啦、法救菩萨啦，或者是这个像这个释有菩萨啦，他们的出生地活动范围大部分在哪里呢？现在的新疆的西南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看丝路、看天山南北路、看阿富汗的大佛像？因为那时候都是佛教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我上次不是本来想去那个新疆吗？就是啊，它是过去啊佛教的古国了啊，那所以那时候是佛法非常昌盛的地方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叫犍陀罗，这个叫迦斯米罗啊。犍陀罗就是世亲无着菩萨的故乡啊。白沙瓦就是当时犍陀罗的国都，迦斯米罗就是大毗婆沙论结集的地方，大毗婆沙论，它的北边叫乌旃那，这个是当时迦斯米罗是声闻佛教的重镇，上面的乌旃那是大乘佛法的重镇，那世亲无著菩萨在犍陀罗往南来到了这里，大概是这个地方啊，阿逸陀国大概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那么北边这个当时叫贵商王朝，这个叫安达罗王朝，两大王朝。可是这个地方中印度叫吉多王朝，那但这是摩揭陀国，就是乔萨罗国，这是古代的嘛哈。那佛陀当年入灭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嘛哈，大概就是这附近哈。那这个这是一个图嘛哈啊，另外一个过去庄老师的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主要是要让大家看这个祭宾，祭宾其实事实上祭宾是非常大的，祭宾是还包括犍陀罗，严格讲起来祭宾以古代来讲，以前的祭宾是包括这全部的地方，乌旃那、犍陀罗跟这个迦斯米罗都属于古代的祭宾了啊。那说句有部的画区很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以前阿育王的他的太太在这个地方，那乌图是华严经大概被出知道说可能从这边出现的，那阿育陀吉多王朝大概在这个附近啊，好，这个让大家有一个印象了哈，抱歉啊，这个不重要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吴卓所传的弥勒学的因缘，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弥勒是未来佛，现在居住在朵帅天宫， 是佛教界公认的啊，这个在阿含经就有的了哈、啊。那过去在印度，很多等于是说过去的古德们，如果对佛法有疑难而无法解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想说现在的所谓我们称为当来下生弥勒佛就在朵帅天，就可以上升到朵帅问弥勒。啊、哦，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历史上的一个，传说，我不能讲一定事实啊，传说。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理，是因为有一个叫《波多三昧经》，《波多三昧经》里面的称为我们称为唯心念佛，就是现在十方佛来到你的面前，叫波多三昧嘛。透过波多三昧的修行，可以在禅定中看到佛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跟你对话。这是早期初期大乘经就有这一部经，是描述很多修行人的经验。那这个波多三昧经也不是没有来由，这个波多三昧经跟中阿含的天经有关，天经也有提到过去佛陀的弟子们在修禅定的当中能够跟天人对话，而了解天人的长得什么样子，天界多少寿命，就是我们称为早期原始佛教天经的大乘化，叫做波德三昧经。那么波德三昧经谈到修行的几个层次，就会提到说，当我专心的观察一个业处就修定了，比如看一个佛像，我们一般做梦幻境看到的佛像都是不清楚的，可是你透过修定，透过四十业处看到青红赤白，看到佛像，修定的当中我们叫做能够把自己所言的境界专注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在定中所看到的佛像是他的衣服的皱纹种种都很清楚的，那是非常明亮的，在那个当中它是可以随心而让你看到的佛像要怎么样很清楚啊。那乃至到后来跟他对话，这个是一种修行禅定的我们称为圣解观，而不叫如实观。如实观就是所谓的跟三法印相应的，那这个叫到某一个阶段叫做圣解观。当你觉得你跟佛来到你的眼前跟你对话，假设你不了解这是唯心所现的话，那你就进入了凡夫的唯心观，只是定境。假设你能够 vipassana 就是了解说，透过观慧你能够知道说，你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不是泥槃，就不是涅槃，那你就超越了，从圣解观超越到如实观。这个是原来波多三昧的意思，可是虽然经典是这样指导你，可是后来大部分的修行者可能他就停留在这个唯心所现。这跟大乘唯识学有关系，这跟止观有关系。有时候导师常讲说，有时候你把定境当成慧，你把初禅当成初果，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波多三昧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原理，如果用在秘密大乘的西地城，就是本尊现前，你看你观某一个本尊，本尊跟你讲话，后来你就是本尊，本尊跟你打成一片，叫做佛曼，那个叫做西地成就。西地就是西地是西得是梵文的成就的意思啦，就是说你修定成就啦，本尊现前。那这个是跟波多三昧经有关，所以当时说跟弥勒有对话，跟波多三昧经有关系，跟天经有关系，这是提到了无著菩萨跟弥勒的关系。不管是天上来，你去天上，还是天上下来，是不是都没有关系？两个传说都可通吧，因为都合理嘛，都合理啊，看你怎么解读。好，这是一个谈到无著，说有一个，你如果说我这个经是弥勒教我的，那公信力很大嘞，因为他这个是未来佛，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我们称之为毗尼法界，毗尼法界，就是说对大家来说它是更有它的一个 权威性哈。第二个，那就是中间就有问答嘛。那这弥勒法门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呢？若依照跟弥勒法门有关的慧印三昧经跟寂都翻整邪经，最重要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嘛。当时说一切法空性的经啊，产生后遗症啊，所以在这两部经里面，大概内容会提到说，临其有见肌肉稀迷，不宜空见起真善慢。也就是说，我说空说过头了。啊，事实上反映的一个东西叫做，一切法空为了义的这样的初级大乘经，来到了无着四心的时代，称为后期大乘经的时代，他们认为这是不了义的。你不能说一切法空是了义，应该是说有的空，有的不空，叫做非有非空的中道啦，那个叫三实教。哎，所以在传出跟弥勒有关的慧印三昧经跟寂都翻整邪经这两部弥勒法门，跟无着所说的瑜伽师地论，都是以一切空经为不了义，普为三乘，叫三乘究竟说。从他的十七地论，你大家可不可以看出来他是普为三乘？他谈圣者的时候就谈声闻地、独觉地跟菩萨地，对不对？普为三乘，而且他们叫三乘究竟，五性差别。在尤其到涅槃经说一切众生都一定能成佛了，对不对？在瑜伽行派他们是种子说，就是你如果是声闻种性的，你终究你只能到变成阿罗汉啊，你是独觉根性的，最后就到独觉嘛，你是菩萨种性的才有机会成佛。还有一种叫做我们这么一阐提的呢，永远不可能成佛的呢，所以叫五种种性各有是有差别的，因为种性不同，叫五种性差别。这个是瑜伽行派非常重要的理论。所以这样的五性差别，如果在中国看起来叫做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在中国来讲看起来这不流行。除了理论上很难，另外就是说好像大家有些人没有机会嘛。虽然是讲说普为三乘，但是也告诉有些人不能成佛。有些人乃至都是永远不能成佛，连圣者都不可能，就是后话。好，这样的一切法空为不了义，或者普为三乘，可以说是跟后来的瑜伽行派的思想有关。所以弥勒法门展现的这个特色，也看出了这样的问答当中所展现的法门，两者是相应的啊。这个是谈到无着所传的弥勒学的因缘的第二点。第三，瑜伽师地论是以瑜伽行，就是止观为中心的，摄持教理行果。我们刚刚提到十七地的内容就是教理行果呢，进行果，有时候叫进行果啊。其实这个境界的进呢，是包括教理也是进的啊，进。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众生所接触的境界。这个境界可以是佛法的教理，你没有透过文思修，你怎么能够修行，怎么能够证果呢？所以文思修也算是教理啦，也算是镜像啦。但是呢，瑜伽行都是有所传承的，辗转传授而后即出的，等一下会看到它的传承啊。好，在西元三四世纪间，经由经部的辟易书分化出来的一分经为量者，成业论，这个作者是世亲菩萨，则终于说一切有部的现在有，跟辟易的这个三世一切有跟辟易的现在有，这件很有意思哦，接受大乘空义啊，即真常不空的唯心大乘，发展为回小向大的大乘瑜伽师。回小向大的代表，那当然就是世亲菩萨了。接受大乘空义，当然就我们讲说，无着四心能不能推翻龙树菩萨的地位，能不能说般若经所讲是错的，不能这样说。瑜伽行派在传承到西藏的现观庄严论就在解释般若经的，你只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般若经啊，你不能说般若经他所说的是错的，没有人敢这样讲啊。就是说看你怎么样的讲法，这个叫做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五事俱不具足 哦，大家如果有读成佛之道就知道。那么真常不空，就是后来的瑜伽行派他怎么解释如来藏啊，对不对？那个时代如来藏思想已经很发达了，他怎么解释如来藏？他怎么解释般若经？他们瑜伽行派有一种他们特别的讲法解释法，叫做非有非空的中道啦。啊，这后来我们到未来的三堂课会提到所谓的三性三无性，就遍计所及啊，啊，依他起性、言成实性，或者叫做我们说叫做相无自性性，啊，类似像圣意无自性性，这是我们将会跟他提到。那么接受了大乘空义跟真常不空的唯心大乘回小向大，这是大乘瑜伽行派。等到从禅出教，开始是从禅出教，都是禅师嘛，都是瑜伽师嘛，提出了瑜伽师地论以后，以后的大乘唯识的学者也就化成法相唯识学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没有批判古德的意思哈。听说我这次到台中去上课，上到这个印度佛教的历史，台中过去是很多净土行人的大本营啊，哈哈，李炳南老居士，我父亲早年那个时代，说来我父亲也算是守旧派的，那这样讲起来我也是批评我老爸，对，但是我在那边提到这样的一个说，从导师的思想提到说，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佛教，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到最后一堂课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后来我特别提到导师怎么样赞扬中国佛教，可惜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就已经因为本人的不善报告心得，听说就退席了。听到说一个小小的居士也不是法师啊，怎么敢批评中国佛教？后来我最近才听说有两三个人因为本人啊，这一个不当啊而离席啊，这个也是我只能讲说无可如何哈，无可如何。好，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要看到以下这段话，那么后学者也就化成法相唯识学。请问大家有没有在早期的辟义师都称为禅师吗？僧伽罗刹、哦、马明菩萨、哦、这都是持经辟义师啊。那很多人听马明说法都会痛哭流涕的、啊、启发无常啊、哦、那么早期的瑜伽师大乘唯识的有些早期的祖师都是禅修很有经验的，可到后来谈唯识学的，诶，你有没有听到说谈唯识学他在教禅观教十日禅啊，诶，玄奘大师好像都在做翻译，也没有教十日禅，也没有嘛。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玄奘大师如何，就是说后来的大师们后学者就化为法相唯识学，偏于义理的精究啦，他就不能叫教禅了，因为为了跟外道跟其他的宗派辩论哦，你的法义要很清晰的。如果你去问导师怎么谈修行禅观，导师说你得一锤想书啊，导师不会说你怎么来看阿那波那啊。不过你著作里面你可以说，导师也有讲说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在静坐的时候一定要能够看出自己的念头有几条几条烦恼，叫心心术法啊。哦，出现了一条虫，就一个烦恼。导师是勉励说学佛的人也要去观察自己出现什么烦恼啦，所以导师也不是不重修行，只是说真正禅观的指导人家的那是要有数十年经验的啦，导师基本上你问他怎么禅修他不会告诉你细节的啦，不可能。问他说人间佛教怎么修行，他说先把狼做好，把十善做好，标准答案就这样子。好，那我讲这个东西意思是说，导师在很多地方也提到嘛，每一个宗派不管中国跟印度的祖师们早期都是从禅出教，从禅出教就是像佛陀一样，那后来慢慢的面对外界的贫难贫迫，他就会比较重义理啦，禅修的特质只能从禅师那边去找，应该是这样。不过我记得我在帮庄老师的杂含经二十学的《阿含经》故事的时候，我在写那个序的时候，我有提到导师讲一段话，当你在做辟义师禅师，在做通俗的教化当中，你要去重视你的通俗教化，你一定要接受三藏法师跟禅师的测导，怕你出错啊，对不对？太通俗化了以后啊，就让他觉得说哎呀，真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主人翁在那边轮回， 确有其事啊、哦。有时候为了通俗教化，有时候难免是这样，这叫通俗的轮回观，而不是合乎圣意的轮回观啊、哦，这样子。不然你给他看我们的八思归集颂，气候来先做主公，听起来怪怪的。那是伟大的玄奘大师哎，你说他不懂空义吗？他翻译过600卷的般若经哎，但是从唯识的思想，他就有这样的特质嘛，对不对？啊，不是说他不懂啊，只是说我各有所钟，我各有所钟。好，那这个谈到无着，他从称为从弥勒来学瑜伽师地论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好，接下来看他接受弥勒学的内涵啊、哦。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里面提到说，成文导师有解释的哦，成文就这是有传承的。那长老揭谛发多就是离婆多了啊，这就是离婆多。问世尊言：大德诸有比丘勤修观行，是瑜伽师能以所言安住其心，为何以言安住其心？因何如何来安住其心？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把心善巧的安住起来？那佛陀告诉离婆多长老，就是说有几个，就是瑜伽师能以所言安住其心，要三方面：进行善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净惑，就是把迷惑、把烦恼清干净，也就是让诸心解脱诸漏了。以相称言安住心，在怎么样的因缘相应的，能够让他心安住下来呢？有时候我们说像五庭心观，对不对？要相似言安住心，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修禅定一个叫四相，有没有？四相相似的事，就你在修定的时候一个叫四相，如何能够合乎缘起法安住其心呢？啊，在这当中你也是要止观相应的，不舍尽力啊，不舍尽力。好，这个是原文，导师来解释这段话哈。底下导师解释这个论文，勤修观行的瑜伽师不外乎什么他。另外是 vipassana， 哎呦，这个怎么会变成这个字呢？哎，这个要我们再看一下，叫 vipassana 啊，我知道了，这因为当初它是一个，我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汉字库的，因为它是一个金字旁，但是它的字，你转成，我没有把它转到汉字库，所以就错了啊，这叫 vipassana。就像国印卡的，就叫 vipassana， 这个观啊，只观以所缘而安心。所缘有三，一个是进行，就是对治烦恼偏重的不同的方面，就是说你要因为怎么样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相应于不同的情况，而作为我们说一个人贪欲重就修不净观，嗔恨就慈悲观，对不对？那你的戒分别，这个就是以前叫不净观，不净观跟阿那波那在古代叫二甘露门，对不对？后来加一个六界分别观叫三度门，从二甘露门到三度门，到后来变五庭心观，这是过去修行方法的演变。这个叫做因为不同的因缘，每个人的烦恼因为贪行人、痴行人、嗔行人的不同，而出现了五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叫五庭心观。这个在说一切有部的顺解脱分的修行方法，将你要变成四善根之前叫软顶人四第一法之前的称为五庭心观，就是修这个东西。那这个善巧是说以法无导了之，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这个如果用阿含经的叫做七处三观，记不记得？接近了，叫做透过运、处、界这三个方面叫三处善七种观义，在这三个地方来观察自我。但是如何合乎缘起法，处非处，就是是法跟非法。好，怎么样能够真正善巧呢？你除了从这三个地方下手以外，你一定要从苦集灭到未患离，这叫 七处嘛，三观啊，所以这个善巧就有一点接近七处三观经了，啊，七处三观经。那最后的目的当然要断除烦恼啊，断除烦恼，从世间到出世间，当然是所谓的子成观乃成啊，对不对？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声闻行，这个是弥陀多所传下来，过去可以说是跟阿含经相应部派以来的修行方法，都不会离开这三个方向修止观。可是大乘瑜伽学又多了一个叫遍满所缘，啊，好，等一下我们看到。好，瑜伽师地论又立了第四种所缘，那么有一个叫遍满所缘尽是，这其他的三个就是刚刚弥陀多所传的，对不对？那么大乘的唯识学又增加了遍满所缘尽是，遍满所缘尽是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解深密经里面的导数第二品叫分别瑜伽品的内容里面就提到了四个，叫做有分别影像，这个叫做修观。修观一定要用分别心来修吧，也就是说你的境界一定是变来变去。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生灭变化，生灭变化是不是看不同的境界，生是一个境界，灭是一个境界，所以叫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是指因为你要一心一境，所以叫无分别影像，你不能分别吧，一心一境啊。四边际性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未来我们跟他报告。我简单提一下，如所有性就是三法印，就是四相的总则。尽所有性是说你嘴巴讲得很好听，可是你要从生活上去历练的，一切生活上的我们说柴米油盐啊，你都要能够如法如理，所以这个是尽所有性。你出国的圣者可能如所有性正出国，可是你的尽所有性还没有成就，还有习气，所以你顶多还是出国，你还不能成阿罗汉，你尽所有性没有完成，对不对？用简单譬喻是这样子。所作成满就是你透过这个止观的修行，到最后能够止观相应成就，就成为圣者了。啊，这个是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里面的内容，也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这里面的遍满所缘尽是的内，遍满所缘尽是里面的整体的东西。所以在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中，佛为弥勒说瑜伽行，就专约这四个来谈，这是专属于大乘的瑜伽行，也就是在弥陀多所说的这个三件事情里面加一个遍满所缘尽是，也就是加四个。那事实上加四个里面的止跟观呢，其实是重叠的啦，是不是？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了解弥勒学的内容。所以瑜伽师地论的四种所缘尽是，是在弥陀多的声闻瑜伽行的基础上，以弥勒的大乘瑜伽行遍满所缘尽是相结合而成。这个揭发多或译为离月离婆多，是世尊门下专心禅观的大弟子，在济宾这个地区，玄奘老师还看得到离月寺有离月阿罗汉，所以这个成文佛为说瑜伽行可能是出于济宾离耶大师的传承，这是有传承的。最近呢，我跟美国有一位天文学的博士，他因为他看书，他很早就到大，从大陆就到美国去了。他跟帕奥学禅，他是非常特别的。他学的不是很久，帕奥觉得说他的色摩他指已经 OK 了，可以去修米帕森啊。有一次他也不晓得，他是在怀疑说帕奥是不是有神通啊，这听听就好。因为他要提早下山，在纽约提早下山，因为一般人要学很多天了，在台湾就要学起码六七十天以上嘛。他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一个女士啦，然后他提早下山，没有想到在山下帕奥长已经在等他了。他说他要帮他办签证到这个缅甸去，不太在考虑了，因为他说他身体也不好。 那他跟他讲说，希望他能够去修比巴神啊，因为帕罗禅师是说，你的止如果没有到达初禅到四禅以上，你不能修比巴神啊的啊，不能修观的，这跟这个我印卡是不太一样。那么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他不能够去。那后来后来有一位台湾的法师，他可能跟缅甸学过，到纽约去专门讲相应部，也就是讲杂含经，他只讲相应部啦，那他只讲修多罗的部分，其他他都一脚踢开的。然后他也在教禅，那他有一次在跟我谈到这件事情，我唯一的建议是说，今天法师如果他纯粹从教理上来指导，因为他对其他大乘佛法就不管了，包括连阿含经里面的子业如来记说他是不肯定的，他不教的啦，他只教修多罗的部分。当然他也有推重导师的杂含经的汇编，不过在心态上我总觉得他对其他的部分确实有一些排斥。那他在教禅观，那他问我，我只跟他讲说，你如果要跟某人学禅观，最好你去问问菩提比丘，或者问问性空法师，他跟帕奥学过的，既然他从缅甸学过禅法，先问问他的传承。我的意思是说，教理的部分我没有意见，大家解读上为了他精细切啦，读一读也像导师一样，教理上 OK， 但是禅观的部分，假设没有数十年的经验，你要教人家禅观，尤其像这个人，因为我不能讲他的名字，这个他的定法已经被帕奥肯定了，我觉得，但是问题在修观的当中就很难说嘛。那我是说，你可以去问问他的老师是谁，然后你去问性空法师，就是帕奥的徒弟，他一定多少知道缅甸有哪些大师啊。比如说果印卡的老师就是雷迪大师嘛，马哈西也有他的传承，假设能够知道他的传承，比较不会出错啦。我意思是这样，我是看到这个说学瑜伽是要有传承的，是这个意思啦啊。好，那这样离婆多是一个禅师没有问题，那这弥勒是谁呢？这个弥勒看起来应该不是朵帅天的弥勒吧，所以这边有提到说，当时印度有出现被称为弥勒菩萨有两个人啊，那我把它简化，这边说关于弥勒，弥勒是信意义为慈，北印度也确实有信弥勒而被称为菩萨的大德，西元二世纪之前，就西元200年左右的那时候，有两位在北印度信弥勒的菩萨是说有啦，包括道安法师也知道。我们知道庐山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庐山的慧眼大师老师叫道安法师，他也是发愿到弥勒净土去的啦。太虚大师也是啊，玄奘大师也是啊，台湾的慈航菩萨也是啊。那么在未来弥勒的信仰下，北方有不满说一切空，不同意遍占大乘的弥勒学，也含涉了离业士所传的离婆多的声闻优嘎，对不对？弥勒的大乘瑜伽行就是含涉了。那么北方却有信弥勒而被称为菩萨的大德无着，出于这样的北印度总持了传统的声闻行，面对当时的大乘佛法有不能贯通的地方，而在修弥勒观行中见到了弥勒菩萨，而得到一致的觉了。这是导师一个结论啊，他把它变成是说，是真有印度出现被称为弥勒的大德。我把它称为大德，我怕这个弥勒菩萨变成天上那个啊，所以我先把它叫大德啊，这样这个意思。好，这个就我们提到了无着世亲的传承，对不对？传承也很重要，因为他有禅观嘛，有法义嘛，他的法义的内容其来有致啊，从当时我们听到不败佛教的所谓早期的辟易师、持经辟易师，到金部辟易师，到金部，到了无着世亲弥勒学啊，是这样的。从法义上来说，从修行上来说，都是其来有致嘛，对不对？都是各有传承啊。今天我们即使谈教理，导师也要依经依论来说啊，这是有经教的传承嘛，哈。好，接下来谈论书，论书啊。无着有所受而传出的早期论书，可以归之于弥勒的，是那个弥勒大德，弥勒大德啊，不一定是天上的弥勒菩萨啊，会。 当来下生弥勒佛哈，不一定是他。无着后来有所抉择、有所发展而造的大乘论，应该说是无著造的。依照这个原则，导师的分析可以称之为那个弥勒大德的作品。第一个是一切是地论的本地分，因为我把它删了啦，因为不好处理。第二个变中边论，这个变呢、啊，跟这边这个变呢、啊，导师在晚年写这个变，可是早期他有一本华语集，有一篇有一个文章啊，有一个叫做《变法法性论讲记》，大家知道这本书，他就用变啊，这个变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变，比如说变法法性论，老师很有意思啊、哦，变法法性论，你如果依照瑜伽行派来讲变法法性论，法是生死流转的，法性是涅槃解脱的，分别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以及如何从生死流转到涅槃解脱的修行方法，这个叫变法法性论。那么有时候西藏叫做分别，就是叫做法法性分别论，就分别的意思啦。那导师另外在另外一篇文章法的研究里面，他还去反省说，以前的法法味很浓啊，到后来怎么会变成法竟然是生死流转的法，法性才是涅槃呢？导师有一个反省说，就这个名相来说，这已经让法的味道淡化了。导师曾经有这样的意思了哈，大家知道就好。所以这边的变中边就是分别中边啊，就是怎么样才是如理合法的才，那这个叫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就是解释密经里面的分别瑜伽品。那另外还有西藏所传汉地没有的现观庄严论。其实现观庄严论解释般若经呢、啊，它有一个道次第，它这个道次第啊，它是引用声闻部派的道次第，把它浓缩套进去大乘的道次第里面的啦，啊，现观庄严论。那玄奘大师跟一见留学印度的时候，都还没有看到这部论，很可能是在七八世纪以后在印度出现，然后流传到西藏的啊，应该可能是这样。这个是属于弥勒的作品，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分别中边论，分别瑜伽论，变法法性论，现观庄严论啊，这个是瑜伽弥勒大德的作品。第二个看无着。无着大师、无着法师的作品叫《大乘庄严经论》，它是依照瑜伽师地论本地分里面的十七地里面的菩萨地，里面会谈到三生四智。第二个《摄大乘论》，大家先有印象就好了哈，时间的关系，谈十种殊胜了哈。成立不共二乘的大乘唯识学，导师有《摄大乘论》讲记。第三，阿毗达摩大乘集论，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跟阿毗达摩大乘经有关，但这部经已经不见了啦啊。但因为无着菩萨常常引用这部经，但他写的阿毗达摩大乘集论是根据这个的。本论是阿毗达摩论，本论就是这个集论的哈，是以大乘的立长害该摄二乘。庄严大乘、摄大乘、集大乘，那这是无着的作品。瑜伽师地论的摄四分，摄抉择分、哦、我们知道这是无着菩萨的作品，很重要的。他提到的无若心心说，我们未来我先有一个印象就好了。无着菩萨认为种子是心心，无若是心心。那么，可是。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的看法就有两种讲法，就本有跟心心合起来，这有点复杂。那我们不管，我们知道说瑜伽行派的主古德们他们各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同样的作者还有不同的看法。第五个是显扬圣教论，我们知道就好了。六门教授习定论，就谈止观的啦，还有解释金刚经的呢，金刚般若经论啊，我们知道这个是提到无着，下面还有 次亲，次亲叫千部论师，因为他是导师赞扬他的记舍论大概是最伟大的阿毗达摩论书了，非常严密。我们唐朝的玄奘大师的弟子叫归基大师，他叫又叫慈恩大师，因为他后来玄奘大师在慈恩寺啊，大慈恩寺翻译经典，他的徒弟啊，归基大师在旁边帮忙，后来他又叫慈恩大师，所以中国的唯识宗又叫做慈恩宗，就是因为归基大师集大成。那么归基大师称为百部书主，为过去的论做书啊，就是做书的主人啊，百部书主。那世亲菩萨叫千部论师啊，就是一个论一个书。古德们写过去印度的大德们的作品只能写书啊，不能叫论啊，就是尊重古德吧。啊，就像我们中国讲书啊，哈。那这是世亲菩萨有很多作品啊，我们最重要是唯识二十论跟唯识三十论啊。那么唯识三十论后来就是成唯识论，就是根据唯识三十论做的啦。那我们得大概知道这样子。那么这里面呢，导师有特别提到说，唯识二十论专门是破邪的，遮破种种外人的疑难，重于遮浅外境，因为叫做唯识无尽嘛。好，那唯识三十论就是显证，一个是破邪，一个是显证。可惜唯识三十论，我们看唯识三十论重于成立唯识的事理行果，就是教理行果了。这是晚年所作，没有长行解说，只有颂，他没有写解释就往生了。那后来成为后起的唯识学者研究解说的重要论师，就是变成后来的成唯识论了。另外世亲菩萨也有很多很多的世经论啊，对中国佛教影响比较大就十地经论，后来造成了所谓的地论宗，唐朝的地论宗。妙法莲华经的优婆提舍，就是妙法莲华经的论啊的解释，还有无量寿经的解释啊，这些四经论、十地经论跟无量寿经的解释啊，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大。我们了解世亲菩萨啊，好，结束了。那我们只有一个反省，这个不必带回家做 homework 了啊，你们看就好。哎，我们看这个。有一个反思，总之收为譬喻的意涵，从心境本境的譬喻及为人生善希谈来考察总之收为譬喻的意涵，这是我用的话哈，编者按是我啦，可谓总之为本有心心做一个如理的解说。到底人家古德部派佛教讲说啊，有的人讲说总之是经过，因为佛法里面讲说无始以来嘛，你如果讲说，哎，什么时候一个新的开始？哎，好像理上说不通。先有鸡呢，先有鸡蛋呢？所以这一部分，因为你如果是譬喻，请问譬喻是什么意思？譬喻就是说假设。很多现在有人问政治人物一个问题，他说你不要问我假设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还没有发生，第二个是死女儿，空花水月，就是没有的事。种子在阿含经叫做无种子，是不是譬喻？你有没有能够找到色受想行识的种子？你有没有人能够透过止观看到种子？你只说是潜能，所以你为了解释这个种子跟譬喻，跟那个欣喜，你就用譬喻说，对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种子发芽是一种譬喻说，那种子与习气都是根据比喻而来的，这是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这个是刚刚我们如来藏之研究的网络读书会有提到这个问题啦。心性本净与炼金等譬喻有关，也就是说你在修定的当中，你用金矿来做比喻，修心让心很清净明亮。八力藏都在真智部中。汉译的《杂含经》的炼金比喻是属于如来记说。如来记说，我们知道《杂含经》有分好几个部类，一个叫做修多罗、子业、如来记说、弟子记说，四大类，对不对？修多罗被称为第一义悉檀，弟子记说被称为 对治悉檀，如来记说被称为为人生善悉檀，子业就那个颂，子业称为世界悉檀。所以真字部中有这个内容，但是从杂含经的如来记说如果考论没有错，那么如来记说以真字部所说，因为真字部如果从导师的解读，有人不一定同意啊，真字部在四部尼卡雅里面相应部叫做第一悉檀，叫做显扬正义，记得吗？显扬正义。中部叫做破次犹疑，叫做对治悉檀。真字部叫做吉祥业义，对不对？叫为人生善悉檀。长部叫做什么啊？叫做世界悉檀，那个叫做佛陀超越天魔范，对不对？抱歉，讲错了。真字部叫做满足需求，就是未能生善。那个长部叫做吉祥业义，就是什么叫吉祥业义？就好像我们这个正信就请那个斯里兰卡的阿兰达长老来我们这边教禅修。教禅修的时候，我去阿里山听过，非常高妙，讲得非常好。可是呢，他有时候信众来找他，他还是会跟我们，包括帮弘印法师跟我还挂一个红色的小丝带，吉祥如意，这个叫护金呐，来保护我们啊。这个叫吉祥业义，叫世界悉檀呐，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有啊，有这个东西啊，好，所以从心性本净出现在杂含经的如来记说里面，以及出现在真部当中，会发现这个心性本净思想是譬喻的，是为人生善的，就不是了义的。好，如果从这一点，总之说，如果是譬喻的话，我把它称为叫做相应成趣，我们就不必那么当真了。所以它叫做本有跟心心都没关系，都可以吧？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祖师们不是止观很有修行吗？怎么他体验不出来到底是本有心心呢？只能有一个答案呢？如果事实只有一个，怎么可以又本有又心心呢？这是我个人哈，这个我没有从导师的著作里面直接告诉我这样，但我只是我反思啦，我反思说这样子我们在读唯识学的种子的本有跟心心，就会即使要拿它来修行，不要怀疑嘛，有怀疑就没有办法修行呢。大家如果大家有去跟那个圣严长老修过这个中国禅，就知道我们参话陀最重要一个叫做大信心。对禅师不能怀疑啊，去到那边你就完全要相信啊，这个样子。但是相信也要如理啊，所以我说如理解说。所以谈到这个世悉檀啊，就很有意思了啊。好，那我想这个是我这个反思啊，就当成我过年之前供养给大家的了哈。那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过年啊，我们这个年初一啊，我们这个年初一导师说大陆啊都是做弥勒法会的。我记得以前啊，在那个农历以前还有弄春联的时候，我就写两个叫做体弥勒净土真意，然后愿龙华三会沙婆，就是说希望弥勒早来人间啊，龙华三会。那这是我们大年初一啊会说做弥勒法会，就是希望人间净土早点来啊。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叫做什么叫做事事处处如意，叫做鼠年嘛哈，佛法里面叫做福慧增长就好了啊，福慧增长就好了。那这个是跟大家共勉了哈。那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间也没有隔很长2月22号我们再见啊，第20堂课啊，但是还有3堂课哦，我们还要苦战3堂啦。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读一读读一读啦，我觉得唯识行派还是有很多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还有包括那个另外那个谈那个法相啊，法相以为是，那这种东西可以值得一读再读了哈。 那就我们就报告到这里，好，下课。
大众起起，向佛陀问讯，底谢讲师问讯。